弟兄姊妹早，我们在开始话语交通之前，好不好？请我们先一同有一些的祷告。主，早晨我们带着感谢、赞美的心到你的跟前，不论我们在任何的环境，无论在任何的时刻，我们要把赞美、感谢、荣耀都归给你，因为你是坐宝座的主，你的宝座今天掌管万有，你在宝座上面也亲自牧养你的教会，亲爱的主啊，所以今天早晨，凡是属你的儿女，我们都要把你当得的敬拜、感谢献给你。我们把早上在你面前话语的交通恭敬托在你的手中，亲爱的主啊，愿你的血洁净我们，分别我们，让我们预备好来领受你的话语。亲爱的主，让我们说的听的都在你的话语的光中，主啊，被你提醒，被你扶持，被你供应，被你引导。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把心中的感谢献给你，愿在地上属你的儿女，我们虽然住在地上，我们却不属这个世界，让我们的心单单的注视仰望你，让我们的生活和侍奉单单是为着你，并且等候仰望你的回来。主啊，但愿在你回来的日子，所有弟兄姊妹都在你的救恩里面，被救到完全的地步，我们能够脱开将要面临这个世界神和羔羊的愤怒。我们把心中的感谢赞美都献给你，你的膏油膏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无有的，愿你来充满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们早，我不晓得我这个 screen 上面写一个 Eric， 没有关系。今天早上我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爱慕被提，并且预备自己迎接主的回来。请我们先读几处的经文。第一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九节和第十节，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我们再请看启示录第六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我们再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九节到四十二节，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 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我们在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第九节，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最后我们再看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你们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好，我们早上读经暂时先读这么多。我们看见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原来在没有听见福音以前，他们是拜偶像的，他们是活在黑暗的权势底下，他们是住在地上的人，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为着自己的家庭，为着自己的儿女，为着自己的财富，为着名声，为着学问，为着享乐，为着自己的资产，在那里追求努力。但是当福音传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保罗讲到他传福音呢，不仅仅是有福音的话语，并且带着神的全能，带着圣灵的印证。在他们信了主以后，他们就遇见了许多的逼迫和苦难，但是呢，他们转得非常的完全，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真神，他们就有了一个新的生活。这个新的生活呢，他们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不仅如此，他们还有一个生活，叫做等候耶稣基督的降临。保罗在那里啊，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前书啊，是保罗他写书信的第一封给教会的书信。所以那个时候保罗在侍奉中呢，也还不是达到成熟，也还没有达到完全，但是他从主领受的真理呢，已经是非常的清楚和明亮。他告诉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也向我们做见证，他说你们得救了，离弃偶像，归向真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换句话说呢，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非常清楚神是真实的，在他们的侍奉里面，他们非常的经历那个生命的活泼在他们中间，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今天我们在地上啊，可能我们有许多属灵的知识和讲论，但是不一定我们的里面呢，那么认识主的真实。我们不一定在生活中呢，享受主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像活水泉源一样涌流的活泼。这是我们需要在主面前祷告的。他们不仅如此，我们看见他们还等候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降临。保罗特别讲到，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呢，他要救我们。神要借着耶稣呢，来救我们脱离将要面临世界的神的那个大的愤怒。 在启示录里面主告诉我们说，当第六印揭开的时候，我们看见了地上的日子就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神是宽容忍耐，盼望更多的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但是到了末后的世代，人的心越来越刚硬，地上仇敌的作为越来越猖狂，越来越黑暗，人类的生活越来越抵挡神的时候，有一天神和羔羊要发怒，那就是啊，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末后的大灾难。那个大灾难呢，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要在地上神的儿女们，就是教会醒悟过来，并且在那苦难中变得成熟，好叫主耶稣最后能够提教会在空中，让我们与他相遇啊，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交账。另外一面呢，就是神发怒了，要审判那些住在地上的人啊，就像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没有信主以前，他们就是住在地上的人。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也是以地为家，以地为墓地，以地为我们的夸耀的人。但是感谢神，借着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这个。那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特别告诉我们，对世界上的人来讲，那个神的愤怒一出现的时候，羔羊的愤怒一出现的时候，那就是大灾难的起头。那但是呢，神的救恩呢，不是叫我们让那个日子临到我们，我们都进入灾难，我们都受神的愤怒，不是的。神预定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呢，我们得拯救，那个拯救叫做被提。弟兄姊妹，所以在马太福音24章39节到42节，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第一次神用洪水灭地的是审判全地的时候，那个洪水在忽然之间就临到，许多的人，所有的人都被淹灭了，唯有一家人，就是挪亚的一家八口，他们预备好了方舟，他们进入方舟里面，他们全家得救。弟兄姊妹，那是说到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赎，为着所有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若是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还留在地上，神盼望我们逃脱那个将来的愤怒，而我们能够进入基督，我们被提到神和神的宝座那里。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我要和弟兄姊妹谈到，我们要爱慕被提啊，被提和得救啊，好像是一回事。但是我们一般讲得救，就是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是蒙恩得救的人。但是我们有没有被救到底呢？那是我们知道被救到底，那个叫做被提啊。所以被提啊，虽然是得救，但是他有一个资格，我们重生得救啊，是白白的恩典。但是被提呢，是那些爱慕预备好自己的人，换句话说呢，叫做得胜的人被提的，或者说成熟的人、出熟的人能够被提。所以今天早晨呢，我要和弟兄姊妹交通呢，盼望我们明白这个真理，盼望我们成为在地上呢，作为我们天天祷告说，主啊，我把今天当作新的一天摆在你的面前，让我预备自己等候你回来。我盼望我能够享受你完全的救恩，我愿意被你提去啊，弟兄姊妹，被提去的福分呢，我今天早上就讲一个点，就是免去世上的人受神和羔羊的愤怒要临到的那个大灾难。弟兄姊妹，那个大灾难是空前的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呢24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不仅是历史上没有的，也是主回来以后呢，再也没有的空前绝后的灾难，3年半。这3年半的神的审判呢，记载在启示录第8章开始，一直到第19章啊。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平时读圣经我们看见的， 这也是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他向那些得救的相信耶稣基督的弟兄姊妹呢所讲的基要真理啊。我简单的用今天的话来讲，如果我们连基要真理都不清楚，信耶稣上天堂就这么简单，弟兄姊妹，我们很可能在救恩上面我们领受的不够完全。所以呢，我们看见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信了耶稣以后，他们侍奉那位永活又真又活的神呢，他们还等候他的儿子从天降临。他的儿子是怎样的一位救主呢？就是父神使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啊。我们今天等候呢，要活在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原则的里面，然后呢他回来的时候，他提接那些预备好的人，他就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知道主的旨意，也知道主回来的时候他的行动，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尝过主恩典滋味的人，我们今天在地上了，不要随随便便的过每一天的日子。我们要感觉每一天都是我的一个机会，每一天都是神给我的一个恩典，让我预备自己，让我警醒自己，让我活在主耶稣的面前，好像我能够逃避那将来的愤怒。弟兄姊妹，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我今天我快快的读一下哈，第五节到第十一节，或者说呢第五节我先读到第九节。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若是我们爱慕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能够被提，我们不仅得救，而且我们的生活侍奉我们能够配得上主啊，主能称我们是得胜的，那是何等的好。但是我们要如何预备呢？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九节给我们看见，神给我们的在基督耶稣里给我们的生命，还有主在这个生命里面给我们的装备，能够作为我们预备的第一步。我简单的讲啊，就是我们从主的话语，从我们领受的救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实际的经历啊，我们实际的认识自己的身份。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白，是光明的儿子啊，我们是白昼的儿子。我们生活的环境呢，我们不信主以前，我们和世人一样，我们里面的生命因为罪的问题没有解决，那个罪带来属灵的黑暗，带来属灵与神的隔绝，所以呢我们呢是幽暗之子。那么我们生活行为跟世界环境一样，我们是活在黑夜里面，我们不知道人生的目标，我们也不知道环境的可怕和危险。我们呢像中国人讲的是活在地上呢是醉生梦死。弟兄姊妹，活着的时候好像喝醉酒的一样，做梦的时候我们向着神是死的啊，弟兄姊妹们。但是呢今天我们认识住在我里面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的亮光，我要活在光中。我上一个月和弟兄姊妹主要就是讲到光明之子和白昼之子，我们认识自己的身份，那么我们再放眼看我们周围世界的环境。这个世界刚才我已经讲到，人性呢 是幽暗的。人性呢，这个幽暗呢，是指的在道德上面的，在属灵上面的。人不信神，而且人骄傲，高举自己，我们什么都能做，我们只要努力，我们就可以自己做天。中国人有一句非常骄傲的话，说什么呢？人定胜天。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以后呢，我们绝不敢说这个话。我们知道我们的神管制万有，而且他要回来。今天我们看见地上呢，好像撒旦在人心里面运行，让人越来越狡诈，越来越邪恶，越来越虚谎，越来越强暴，越来越残忍。弟兄姊妹，但是有一天主要回来，要审判。所以我们明白看见外面的环境是这样，我们就与那个有分别。我们要活在光中，我们是光明之子。第二个哈，我们看见这个环境呢，不仅人心里面是幽暗的，这环境也像黑夜一样。主耶稣在肉身中告诉门徒们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人就不在黑暗中行，他必得着生命的光。弟兄姊妹们，今天这个世界的人拒绝基督，这个世界就像在黑夜里面，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这个世界才会天亮。所以我们今天等候主回来啊，我们在黑夜中，我们要做白昼之子，要警醒谨守。我们的生活不要像世人一样，很多基督徒啊，以为信了耶稣我可以上天堂，那么我在地上可以跟世人一样，一样的去享乐，一样的去追求，一样的去放纵自己，或者对主啊马马虎虎的，不在乎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刻我们要向所有的弟兄姊妹，也向自己的心说，求主怜悯我们，让我对主认真。我们要认识自己的身份，觉察并且知道这个时代和我们所生活的环境。我这些日子常常接到外地的弟兄姊妹来给我的问候信，因为他说你们波特兰现在全世界出名了，这个暴动啊，什么事情都从你们那里出来。弟兄姊妹，这些话非常提醒我，因为我们生活这个环境呢，人的思想用世俗的话来讲是非常自由主义的，非常的觉得要扩张自我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呢，我们格外的需要谦卑自己，格外的要来到主面前，跟主说，主啊，怜悯我们，怜悯我们。那么我们有了这样的认识，接下来我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节和十一节，或者从九节读起。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如果我们明白了真理，如果我们睡醒了，我们向着主醒悟过来了，我们愿意做光明之子，我们愿意呢做白昼之子，弟兄姊妹们，那么我们第二个预备主的回来啊，他说我们要想到神的救恩在耶稣基督里面，不是要我们进入大灾难受试炼，而是盼望我们都借着耶稣基督得着完全的救恩。我在讲这个得着完全的救恩呢，是指着我们预备自己迎接主的回来。那这个得着是要有条件的，跟我们得永生相信白白的救恩不一样的，这个是得胜。我们怎么样得胜呢？保罗在那个时代他写第一封书信的时候，他说我们常常思想耶稣基督替我死了，本来我是该死的， 我应该是下火湖的啊，而且我今天得救了，也不过像一个火中抽出来的柴，是没有用的。那么现在需要主的怜悯，那么主怜悯我们，我们该怎么生活呢？他说呢，我们无论醒着睡着，这就讲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啊。我们呢晚上肉身累了该休息，我们要睡了。我们白天起来要尽做人的责任，有的人呢做祖父祖母了，还要帮着照顾孙儿孙女，这是我们做人的责任。我们在教会里面要服侍，这是我们该有的本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醒着睡着，他说啊，我们都要与主耶稣同活。这句话非常摸到我们，弟兄姊妹，今天主不在世人的心中，主也不在世界的环境中啊，显明他的自己。虽然他在世界的环境中掌权，但是他不显明他自己。但是对每一个蒙恩得救属他的儿女，主耶稣与我们同活。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与他同活？为什么我敢讲主耶稣与我们同活呢？因为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你我睡的时候，圣灵在基督在我们里面呢陪我们睡啊。我们醒来的时候，我们说话，圣灵就是住在我里面的基督也与我一同醒来，与我一同说话。我们走到哪里啊，圣灵借把主耶稣放在我们里面，也跟我们到哪里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啊，主与我们同住同活，但是我们却不与主同活同住。为什么呢？我们做一些主不喜悦的事情，主在我们里面呢被我们拖着不得不跟着我们去啊。我们说一些话啊，主在我们里面非常的痛苦，他不得不在我们里面啊陪着我们。所以保罗在这里劝我们呢，我们要常常想到主耶稣替我们死。在这个点上面，我们经历主耶稣的爱，我们领会主耶稣的爱。所以因着爱主，我们跟主说，主啊，我把今天这新的一天重新开始，我交给你，让我与你同活。什么叫与主同活呢？就是耶稣基督在我的这一天生活中做我的主人。他说不要去，我就不去。他说你该说，那我就说。弟兄姊妹们，我们该说的话是主耶稣要我们说的，带着恩典去建立别人的话，这个叫做与主同活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呢在每天的生活中爱慕主的显现呢，我们第一个的操练，这是给每一个蒙恩得救神的儿女们我们的一个提醒。换句话说，主耶稣成为我们生活的标杆，成为我们人生的中心，成为我们里面的生命的泉源，他在我们身上做主啊。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我大概20多岁哈，主开始怜悯我在这一方面呢啊。那时候对这一方面真理也是模模糊糊的，只知道主要回来，有被提这件事情，但是细节我都不知道。但是很感谢主，我遇见那些服侍我的弟兄姊妹，他们教导我们啊，我们要常常亲近主耶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熟不熟悉一首诗歌，那首诗歌说，他是一切最亲，我所一切最爱，人生平常所寻，人生终究所赖啊。弟兄姊妹，那个叫做以耶稣基督做中心的生活，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个意念就来到主耶稣的跟前。白天生活中心里 时时刻刻活在主耶稣的面前啊，我们和人谈话，我们做事情，或者你要做生意，每一件事你都活在主耶稣面前，那么我们就经历了缺乏的时候是他为我预备，无依的时候是他来扶持我，所有最美丽的时候，最快乐的时候是主耶稣在这里，我才真正的快乐。弟兄姊妹，若是我们天天有这样的一个爱慕，在教会生活里面把每一个弟兄姊妹，就是出信的弟兄姊妹都带到这个生活里面，我们就开始做一个预备等候主回来的人。主耶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读保罗的书信，你就看见他从帖撒罗尼迦前书，他的第一封给教会的公开书信，一直到提摩太后书，他最后一封给个人的书信，他里面和主耶稣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是一天比一天增加，一天比一天甜蜜，他对主的信任一天比一天更坚定。所以到了他最后要寻道以前，他跟提摩太讲，他说呢，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你可以这样说，他说呢，我深深的认识我所信的这位主耶稣。弟兄姊妹，我们要趁着今天我们在地上还有肉身的年日，我们要去认识主耶稣啊！我想我们中间有弟兄姊妹们呢、啊，你结了婚，你敢说你真的认识你的配偶吗？我们知道一个人呢，就像一本书一样，是读不完的，是不是呢？那么主耶稣呢，更是啊！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宇宙万有的主宰，你我呢？要用我们每天的生活来认识他。你认识他的时候，我们能够像以赛亚一样说，他的名字真是奇妙啊，他的智慧，他真是我的测试，他真是啊全能的神，他真是永在的父，他真是和平的君。我们可以享受我们的主，这是等候主耶稣。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中可以经历的啊，昨天我姊妹接到我的孙子孙女寄给她一个包裹，里面他们的画的图画写的信啊，他们跟这个奶奶很好。我的那个大孙子啊，他用英文写，他说，奶奶啊，我要告诉你，我真的很爱主耶稣。他怎么爱主耶稣呢？上次他们来我们家的时候，我的媳妇啊，在孩子都睡了以后跟我们讲，他说我这个大儿子不太一样了。我们就问他什么事，他说他平时很爱读书，他头就埋在书里面。那么那一天呢，他的妈妈在洗衣服，把衣服烘干了要拿出来叠，他就倒在他们住在加州，房子都很小的，倒在客厅的里面就在地上叠衣服。忽然他这个儿子啊，就把书放下来，轻巧巧的走到妈妈旁边说，妈妈，我跟你一起叠衣服。这妈妈就问他，你不是在读书吗？他说，刚才你走过我身边的时候，主耶稣跟我讲说，你去帮妈妈叠衣服。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爱慕主耶稣，小孩子都可以学的，小孩子都可以经历的啊！你这样子一点一点的经历主，弟兄姊妹，如果是五年，你对主的认识就比你刚得救的时候多很多，而不是书上，不是听到听来的而已。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读圣经，我们需要听，但是我们需要更需要自己生命生活中去经历主耶稣。在教会里面，我们最喜欢的就是听弟兄姊妹做见证，见证主耶稣怎么教他，怎么主耶稣怎么管他，主耶稣怎么听他。最近我们有一个姊妹做见证，她说，我以前呢来聚会像个好学生一样，到点我就来了啊，聚完会我就回家了，但是我都是就是把功课做完就完了。她说现在不一样了， 他说主好像在我的里面呢，把我的窍打开来了，我现在以前的弟兄姊妹祷告长一点我就打瞌睡，他说现在我不会了，我好喜欢呢，每天等着要来聚会。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爱慕主会。我年轻的觉得被提啊好难好难啊，大概都是教会里面那些大弟兄老姊妹才可能被提啊。不是的，神希望每一个人都逃脱那个愤怒，每一个人都能够欢然的见主的面，而就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预备。那么接下来这个预备不仅自己预备啊，保罗还告诉我们说呢，我们要用这个彼此劝勉劝慰互相建立。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去看望或者我们聚完会不要聚了会就下线了，我们大家打开视频彼此问候一下，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在等候主被提啊，等候主盼望自己被提，我们要彼此劝慰，要告诉弟兄姊妹时间不多了时间不多了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的预备自己，要彼此建立。如果一个人还不知道，一个人还不在乎，我们要带他求主向他显现如果我们的儿女还小，你要抱着他我们现在聚会好多有些刚生孩子的爸爸妈妈我们教会的服侍弟兄姊妹教他们，你抱着你的孩子祷告，你抱着你的孩子唱诗歌。所以我们现在有些小朋友我一去他们就说，伯爷爷我唱个歌给你听。我说你唱什么歌，他唱了主耶稣真奇妙真奇妙，眼未见耳未听的，但是圣经明明告诉我，现在我眼可以看见我耳朵可以听见主耶稣真奇妙。孩子你知道唱这首歌进到他心里面，他碰到事情他就祷告，主就在他里面显出他的奇妙。这个叫做彼此劝慰，这个叫做彼此建立，不是要求他你今天有没有这样，你有没有乖这样。弟兄姊妹，这个也对的，但是我们要把人带到基督的里面，把基督带到人的生活中间我们服侍儿童的要让孩子从小就爱主耶稣。我记得我以前也教主日学，有一些小小孩跟我女儿一起长大的这些小朋友，我常常抱他们，我问他们说，你知不知道你是被主耶稣找回来的一只小羊啊？他说什么是主耶稣找回来小羊？我就跟他讲，有99只羊落在外，在都安卧在羊圈里面，但是有一只呢流失了主耶稣是好牧人，他就把这99只安顿好，他就去找你，就把你找回来了，所以现在我才抱着你的。这孩子说是吗？他就跟我一起祷告。弟兄姊妹，你不知道，可能这个祷告的时候主的灵就摸到他。我们要预备当主回来的时候，有人讲说我的孩子还小他还没有信主，那是父母亲的责任。弟兄姊妹，主要救是要救全家的，不是只救这些老弟兄老姊妹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认识这个点，那么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才活过来，我们让主在我们中间显出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在小孩子身上都是活的他们唱起诗歌来，他们真的里面喜乐，因为他们遇见了主弟兄姊妹，这个是第二方面我再重复一下，第一方面我们要认识主的旨意是要所有人都被提，第二个我们要认识主的行动现在已经离他回来的日子非常近了，第三个我们要认识自己的身份，我们是白光明之子白昼之子。那么因着这个认识，我们开始的我们过一个以基督为中心以基督为主的生活。所以我们看见有好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家里面以前那些摆设那些装潢通通拿掉了我们最近有一家弟兄姊妹得救我去他们家聚会，我看到他的玻璃柜子 摆的好多摆设，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七彩的一个屏风，上面呢有七种颜色的龙。啊，那一天我看到，我就跟姊妹讲，我说姊妹啊，圣经中国人觉得龙很好哈、啊，啊，中国人说我们是龙的传人呢、啊，所以中国苦难特别多，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面龙啊是撒旦的表号，他一说，他一听呢，他说是吗？我从来不知道，我就带他读圣经了。我跟姊妹讲。我说今天晚上你弟兄回来，你跟他一起读圣经，如果你们愿意，你们把这个丢了，不管你花了多少钱啊。我们姊妹呢非常好，她跟主，她说主救了我，这些东西不要了。第二次我再去，通通拿掉，换上什么呢？挂一个牌子，基督是我家的主啊。弟兄姊妹，但愿每一个弟兄姊妹呢，先从我们自己开始，主耶稣与我同活，他在我里面是我的主。保罗到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把这个同活讲得更好了。他说呢，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就不再是我了，不再是我这个保罗了，现在活着的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叫做与主同活。啊，弟兄姊妹，经过了死而复活，那个叫做同活，不是外面的跟着走，那个叫做同活。我刚刚讲，我们常常拉着主跟我们走啊，主与我们同活，我们没有与主同活。所以保罗在这个点上呢，他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啊，用主的话语把可行的路给我们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哈，从第十二节到24节，我们看见保罗也告诉弟兄姊妹呢，我们要追求过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我要简单的和弟兄姊妹提一下哈，我还是今天时间可能我讲不完，那么我稍微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不是第一节，第十二节读到第十五节。弟兄们，我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这里我们看见保罗讲到了一个基督徒的聚会的生活，或者说呢，教会的生活。如果我们要爱慕呢，在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能够脱离面临世界的灾难、神的审判啊，我们第二方面啊，除了个人要尊基督为主啊，我们亲近主的生活、与主同活的生活啊，那么第二方面就是我们要与众圣徒、与弟兄姊妹啊，过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我们要问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单独个人的爱主还不够呢？啊，弟兄姊妹，换句话说，为什么基督徒要过正常的教会生活？啊，教会在神的心中，它到底是什么地位？这是一件非常严肃，也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今天在基督教里面传福音非常忽略的一件事情。你只要来参加我们的团体就好了，在我们中间聚会就好了，弟兄姊妹。但是这个聚会合不合神的心意，是不是神所认可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非常需要留意的啊。我们知道呢，教会 不是基督徒聚会的一个团体而已，教会乃是神的家。如果在那里有基督徒的活动，有所谓基督教的讲论，但是没有神的同在，显不出神的主权，那个神家的实际，教会的实际就很少很少。所以以前有认识这个真理的弟兄们告诉我们，不是每个基督徒的团体都有教会的实际的。我们今天在一起服侍，我们要爱慕，我们在一起聚会要有神和神心意的光景，要有教会的实际啊。那么教会呢，乃是基督的身体，团体不一定是身体，但是身体呢却是团体的基督啊。弟兄姊妹，就是我们每个人里面的基督加起来，那个才是教会啊。弟兄姊妹，这个是很重要的，在教会的里面呢啊。所以以前我们听一位年长主的仆人他讲，他说用公式来说哈啊，我们知道主耶稣常常带着他十二个门徒中的三个门徒啊，比如说到变化山上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在克西马尼园到园的深处的时候也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啊。我们想这三个呢都是主特别教导、特别管教的三个门徒，都是爱主的啊。是不是彼得加上雅各加上约翰就是教会呢？不是啊。那么我们说彼得他里面的基督加上雅各的基督加上约翰的基督，是不是教会呢？也不是。所以那个弟兄他怎么讲呢？他说彼得减掉彼得啊，加上雅各减掉雅各，再加上约翰减掉约翰，然后加上他们里面的基督，那个就是教会。换句话说呢，从彼得里面活出来的基督不带着彼得个人的色彩的、个人的成分的。弟兄姊妹，那个才叫教会。今天我们需要在这个点上认识，因为呢，神牺牲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要得着的是得着教会，做他儿子的匹配，做他儿子的心腹，要与他儿子一同做后事来承受万有的。所以有时候我和弟兄姊妹讲的通俗一点，你知不知道教会啊是皇后，是做羔羊的妻的，而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太子，将来要承受万有的，因为我们都在教会的里面啊。我们再用简单的话来讲，什么是教会呢？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一节里面就讲，教会呢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万世以来所定的旨意啊。我们知道这个啊，在英国的史百克弟兄他用了一个很简单的话来说明，教会啊就是神在基督里面所定的那永远的旨意。今天你我在一起聚会，我们跟这个旨意发生关系，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轻忽认为啊，这个就是教会，那个就是教会，我们就是教会，我们千万不要这样讲。但是我们要有一个爱慕，主啊，让我们在一起聚会能够聚得有那个教会的实际，让外邦人来到我们中间，或者其他的弟兄姊妹来到这里说，这里真是不一样，可能他说不出来，他不懂，但是有的懂的人就说神真的在这里。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聚会呢？这是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弟兄姊妹心中天天的祷告，主啊，让我们的聚会里面你能显现，如果你在我们中间，一切就都平安了，是不是呢？我们读四福音书，不管有什么难处的人，心里多苦闷的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祷告了，或者来到主的面前摸他一下，他们回去的时候是什么？平平安安的回去，不再定罪，不再受苦。弟兄姊妹，那个叫做教会，神的家应该是这样。我们常常把外面的做法 我们做对了，我们就觉得我们陶足喜悦了啊，我们把人都圈住了，大家都留在我们这里了，都不走了，那么我们就好了，我们工作就做成了。弟兄姊妹，不一定的。主回来的时候，背题来决定我们是不是成熟，背题来决定我们是不是合神的心意。所以在这个点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第二个问题啊，我刚刚已经讲到了，什么是合神心意的教会。我们刚刚已经稍微提到，我们要有一个意念，在一起聚会啊，这里是神的家。神的家第一重要的是主在不在这里。所以聚会前呢，弟兄姊妹的祷告很重要，不是放音乐，放了音乐没有用的，不会把主带来的。今天拜偶像的人就搞这些东西的，基督徒应该祷告。聚会前呢，弟兄姊妹们呢，就是在网上面，我们大家打开麦克风啊，我们一起同声的祷告啊，弟兄姊妹，感谢主啊！我们聚会以前祷告啊，都真是啊，会前只有少数服侍弟兄姊妹来参加祷告啊，我们有一个祷告室，大家就到那里去，大概最多的时候十个人吧。但是现在在线上面，我们和弟兄姊妹讲，会前半个钟头我们就上线。那所有弟兄姊妹来，每一个家都安静，那么我们同声开口祷告，然后轮流开口祷告。弟兄姊妹，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就运行啊。我们前两个礼拜有一次福音聚会，我们呢向弟兄姊妹讲，你有在远东的亲友如果还不信主的，向他们传福音，邀他们来聚会。感谢主，我们为着这个祷告了大概两个月，那一天开始我们传福音了，有二十几位亲戚朋友来参加聚会。那个做讲员的弟兄，昨天我跟他打电话，说伯弟兄，我被你们邀请参加这个福音聚会，我一上线就感觉主的同在。我们那一天也感觉啊，真是高油在弟兄姊妹，所以他后来呼召的时候，好多人啊就举手啊，要不然就是点赞的那个竖大拇指，要不然就摆个手上来。我们大概有好多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弟兄姊妹，神的同在才决定这里有没有神家的实际。所以我们服侍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责任，要把主的同在带到聚会里面。那这个责任是什么呢？我们自己要祷告，我们要大家聚在一起，少讲人的话，多到主面前跟主说话。因为以赛亚说的，神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那个殿呢，简单的讲就是神的家，是所有要想祷告的人都可以到这里来祷告的。啊，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合神心意的教会。今天的教会各种的表演都有，各种的音乐都有，各种的节目都有，但是就是没有主的同在。我们可以请这个牧师，请那个讲员，弟兄姊妹们，但是没有主的工作，没有圣灵的印证，那有什么用呢？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再过传统的生活，我们需要回到又真又活的爱我们的神的面前，回到主耶稣的跟前。那么教会呢，在侍奉上应该是一个人，是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做元首。我再讲，神的话语在我们中间能不能不打折扣的实行呢？还是说的我们有难处，主会原谅我们的，别人都这样子，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如果在这个点上打了折扣，很可能呢，我们在预备被提的事情上面，我们就亏欠主。那么我们要讲到如何建立正常的教会生活，这就刚才我们读的第十二节开始。本来我今天呢是要从十二节讲起啊，但是我昨天准备的时候，我觉得 因为上次我是讲光明之子，所以这一次我想把被提这件事情再和弟兄姊妹们彼此提醒。那么关于过正常教会的生活呢，我的时间因为今天已经到了，今天的时间到了，下一次我再好好的和弟兄姊妹分享。这非常的重要。我们看见第一世纪使徒保罗他写的第一封给教会的书信就谈到主耶稣的回来，我们要逃避那将来的愤怒，因为神不是叫我们受刑，乃是要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进入那完全的救恩的里面。但愿主祝福他的家，祝福他的话语，祝福所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还软弱还无知，我们还顶撞悖逆神的时候，你就按着父所定的日期为我这个罪人死。主啊，你替我死，我今天才能够活着，我才能够向神活着。亲爱的主，让我们每一个这样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有一颗心带着感谢，带着谦卑，我们说主啊，我们愿意为你而活，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让我们学习与你同活，让我们像保罗一样每天对自己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们今天在肉身中活着，乃是因着神儿子的信心而生活。愿你用你的再来的荣光吸引你的众儿女，保守你的众教会。但愿当你回来的日子，就是当审判结局将要临到这个邪恶黑暗的世代的时候，所有属你的儿女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完全的救恩，我们能够逃脱那将要来临的愤怒。我们把心中的祷告，把我们的爱慕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握住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我们把感谢赞美借着主耶稣归给爱我们的父神，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